为了奉持圣名，我来做一个总结论和我个人的看法。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一章的里面，它的主要点它还是放在宗教性敬拜上面，也就是说宗教就是一切。宗教在古代的时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的宗教生活大概就是他只限于到会堂去敬拜，会堂敬拜完以后其他的时间他大概都是比较没有宗教性，也就是说宗教跟他的实际生活他是分开的。再来第二个，这段的里面他强调的是一个人对神他的态度，他是全人的，所以神对人他也是由灵魂及全人来加以对待。就像我们弟兄刚才说的，当他降下食雨结出这个土产的时候，就是有关于你们肉体上面的展示，对于社会上的平安没有打战，这是一种人的灵魂那个魂的那一种安息，以及他是给人家有一个什么帐幕，然后神会在这个帐幕跟他们当中一起行走，这个是人的灵心灵的那个灵的深处，他可以跟这位灵这位神在这边敬拜来往。同样的那个灾祸，他也是先由身体上的病痛，那以及进入到他们灵魂上面的惊吓不安，那么最后就是夺去了他们的敬拜的地方场所，以及他们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那这些都是灵魂体逐渐加强，这种逐渐加强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叠加华，反正这个就是说宗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宗教。就神跟以色列的人民立约的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全民整个国家性福祸都是整体性。我们不能把它只讲掉说我们个人方面的福祸，因为这个就来讲，我刚刚在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不是在讲我们个人，就是正在讲整个一个国主，以色列国主，他跟神立过约，他是神的子民，跟神立约的这些子民，他对神应当有的一个本分，神就会在这里特别加强。神是亚威神，那你对神，你的宗教的信仰，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弟兄不断的来详细讲解释神是怎样的一种反对那些不是神那种虚无，那一种所谓的柱像，那一种想象出来的那一种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幻想出来的神明，这很类似什么，很类似希腊，但是前面讲的那些虚无很像是埃及的，其实他大概有一种不管是埃及人的都是希腊人，你知道埃及就是所谓的韩族，希腊人是属于亚伯族，但是闪族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神明是跟他们这两种族类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拜神的时候，他第一点跟第二点就是把这一方面他非常着重，如果我们对拜神的事情不谨慎，我们的宗教跟我们的生活没有联系在一起，我们个人的灵魂体我们是分开的，我们只能在我们这个聚会的礼拜的时候，我们心灵好像比较安静的，我们心灵就好像比较平安了，我们来拜神，拜神完以后我们还依然顾我，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方面跟神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跟这里所说的那真的是完全相反，所以有一句话它比较一种所谓的特别一种对比化，不是只有叠加。我还是在这里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就文学上的角度来讲，人跟神反对，他不断的来强调，那神也跟你们反对。在第八节他讲的说，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那他神就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里的一种不听从是怎么样的不听从，他用一种叫做你们行事若以我反对，这是一种，其他也是常常在这样讲。其实这个意思呢，他以后他是意思是说，这个行事的事的用是没有，就是行走，他很强调行走。本来他们应该是行走在雅各的律例上，在第三节我再强调一次，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他的言论是说，你们若是在我的律例上面来行走，他是先强调你们在我的律例上行走。那现在呢，二十一节说，你们若行走呢，是以我反对，以我那个反对那个字呢，是你们在反对的一个立场上，言论是这样的，反对面或是反对立场，你们在一个以我反对的面上面来，你们行走，那等于说我叫你们走这个，就是走在右边，你们反正你们是走在左边，我叫你们走前面，你们反正要走后面，这个叫做对立面。那以色列人的对立面就是，神要叫你们走在神的律例上面，他们偏偏不走在神的律例上面，大概是重点是放在这里。那么神就行走在他们的对立面上。二十四节说，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反对的意思就是说，我也是行在一种对立面上面，这次就是一种对比。那告诉我们什么事呢？神是一个很幽默的神，你听从他，你照他所约束的这一些律很严格，神就对你爱护倍加。反过来，你对他的约束你极力要挣脱，你就是不起不理睬他，你要照你的这个思想意志行为去做，你不愿意在神面前做乖乖的，那神就对你不是乖乖的，他就要报复。所以第二十五节说，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报复这个字我们一般人比较不能接受，怎么神会报复人呢？人不是慈爱的神吗？现在人很难去了解神是报复的神，我们一般都说神是报复那个不信他的，那是怪的。神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会报复我们呢？神竟然会对他的选民，他会加他报复。我们是外邦人来信，神不报复吗？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神，他在行走的这一个路上，我们不跟从。如果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律例典章，不知道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不知道的话跟知道那是另一回事。以色列民是知道而不走，那我们今天也听了神的律例典章，也知道啊，如果他还是不走，那神就在对立面上保护我。这个是我顺便提出来。另外一种就是他用一种反讽法。什么叫反讽？就是说就一个土地上来讲，当这一个以色列民在土地他们不愿意去遵守安息年的时候，地就不得安息。那三十四节他就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呢，你们地图荒凉，那地图荒凉反而是呢要享受众安息。哇，就在那个时候呢，地要歇息享受安息。他强调地享受安息，这个很奇怪的说法。地本身好像是一个无生物，他怎么会享受他安息？我认为这是一种迷人的一种反讽。也就是说，你不让土地安息，那神就把你驱逐出境，不让你在这个土地，然后让土地能够得到享受安息。这是一种，我认为这是一种反讽。 反讽这些以色列民不听话，不听神叫他们一定要让土地安息的安息人的话，值得回顾到二十五章，安息人要让土地安息，你不让土地安息，神就不让人得到安息，他最终还是要让土地安息。那可见土地很重要，土地是借给我们用，你不可以霸道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土地当成财产那种买卖啦，然后借着土地来赚钱，很多人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待土地。但是神很爱护土地，因为土地是他的啊，土地是永远是属神的，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基督徒在地上是寄居，如果不愿意在这个神借给我们的土地上好好的乖乖的认命听神的话，那神就把我们基督徒出境，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在我们就不得安息。所以他这里他的一种叠加的一个很重要的，我再提出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弟兄有讲的那种心理上惊慌，那种惊慌惊到一个地步，从这一个第十六节开始他就讲到惊慌，那一直到36节的时候，他对于这些剩下的人，就是说被杀完还被赶到外面去这一些，36跟39节，他连续强调两次对此，他要在他们处理自己的时候让他心惊胆怯，注意到36节那种心惊胆怯，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种很软弱，心里面很软弱，一点都受不住那一种惊慌大起，连风吹的叶子的声音，他们一听到那种叶的声音都要来追赶他们，哦，怕的要死，他们就赶快那边要逃，甚至没有人来追赶，他以为有人要来追赶，好像有刀剑一样。那你说这是什么心态？这是心理不正常，完全不正常。神把这种完全心里面不正常的这种状况，让他们心里面非常没有那种安全感，哎，总是怕时时地人家都要来杀害他。那这样的一种心理状况，在就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当今天有很多人什么病，精神病、心理病，还有就所谓的忧郁症，还有就躁郁症等等，这个也可以说，可能说几乎100人当中里面有将近80-90个 person 以上的人都患了这样的毛病。如果我们说失眠症就很严重，在第16节跟第17节里面就有讲到那种失眠症的问题。那你说，那似乎这一些灾殃对于没有信的这些外邦人，大部分他们都在受这种苦累。那反过来，我们这一些有跟信的族人，我们的心里面安定不安定？我们有没有一种说，神在我里面，神的灵就是与我同在，神的话给我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坚定安全感，这个是无比的不错。那种平安的那一种喜乐感是没有人可以给我们夺去，我们基督徒得到这种欢乐，这种平安我们得到没有？我们真的有得到这种福气吗？再反思过来，如果我们对于所谓神给我们的一种所谓的这里的一种加倍的一个惩罚，刚才我们弟兄有讲，这是一个严重的一种管教，神不断的用话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继续这样做，那人都偏偏不听，那神一定会用一种比较严格的管教方式。他强调了管教，灾祸不过是一种管教，好像父亲对不听话的儿女的管教，他爱他，所以他是打他，用杖打他是为了让他能够知道说，你在这种惊慌心里面不安定当中里面你会听话。哎，我最近我遇到一个人，他在阿群在那个咖啡厅里面，他在讲说他的老师呢，他从不打他们这些学生。那我问他说，那你打你的孩子吗？他说我呢， 我呢，我不会真的大大的打我的孩子，我只是说用杖呢，然后打那个桌子，啪啪啪，打得很大声，打得很响，孩子一听了就很怕，就对付。不过要让我们怕，怕了以后呢，那你就知道要如何去监狱，就赶快听话。所以怕，这个在第二节我再讲一遍，你们要看守我的啊，诸安息日，敬我的圣所，那个敬字，敬那个字就是害怕，害怕。我的圣所前面有一个叫做前置词，这个前置词一般称为类，就是从我至，是从我的一个圣所，你们要害怕。我们一般那个密哦，不是类，是密。那种密那个字哦，一般我们都不翻了，但是我们在26章都大概都会出现密的字。那我的解释是说，他应该是在强调一种原因呐、啊，白眼对于神的圣所，因此神有这样神圣的地方，那你们要去尊敬害怕。而不是说圣所是他尊敬的一个对象内，所以这个我个人的解释对不对，我是想到在这里，也就是说神呢让我们对他的这种圣所，因为他的圣所是那么样的一个美好，是那样的一种神圣，哎，那会让我们因此来产生的就是一种害怕尊敬。所以神的圣所跟第十一节的那个要立我的这一个帐幕，因为对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帐幕，这种敬拜的他地方，跟他交通的这种地方，跟我们连个里面能够来完完全全能够在他的面前完全跟他能够来亲近来往合一，我认为这个跟说谎有关系。我们信基督，我们来听从基督，基督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得圣。怎么知道是得圣？因为得圣灵的凭据就是说谎，所以保罗会在约翰这个约翰的时候，不是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五章五节会讲到，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那句话的话，圣灵为凭据，原来是叫圣灵的凭据。啊，现在的学者大部分都会解释，那个圣灵的凭据就是说谎。由说方言来证明他的圣灵，由得圣灵来证明他受圣灵的洗，也就是有基督在住他的里面，有基督住他的里面，那就有神在他里面。所以说方言的重要性变成了关键，因为有圣灵的凭据说方言，所以他能够在灵的里面来讲各样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神国里面各样的奥秘的事情，神将来要做的事情，各种奥秘的事情，都透过说方言来讲。所以对神的圣所的事情，我们成为神的圣所了吗？神真的在我们当中里面有赐给我们这样圣所吗？啊，这里又讲到立我的圣所，后面强调说我的心里不厌烦厌恶你，那个心是跟人的灵魂那个合理关系，也就是说神自己，神的心所他不愿意。神呢？谁让神的心魂玷污呢？就是他的儿女屡次犯，屡次被打，他还是不愿意悔改。神的心那时候才开始玷污，儿子对神的命令或对神的尊重的教诲，心里面会厌恶，这是以色列人，所以常常会说他们心里厌恶。但是他的父神，他对于儿子呢？如果你听话，神绝对不会厌恶我。但是如果不是一句不听的话，他就厌恶我。所以在第三十节他会讲，我的心也必厌恶你。这里才提到他厌恶，那表明说，这种儿子让神的心都已经绝望了，厌恶了，讨厌了，非常大的反感，这个意思是这样。那个时候呢，那该死。如果到这个地步的话，那真的是天灾地变，毫无这种可怕的情况，也就是说让神真的气起来了，那就是31节，让你彻底荒凉， 城市方面来说，表示他们的政治那一种或者行政军事的那一种地方，你没有保障，你的城市都成为荒凉，你不再有真正的保护。再来，你们的众圣所就是敬拜神的国也成为荒唐，你们宗教敬拜的这种对神跟交通也没有了。我也不闻你们的馨香之气，你们的祭物我都不管。再来第三个，就是我要让地荒凉，连你们居住安身立命的经济享乐的地方全部都往那走去。所以神只要他不厌恶，他还容忍我们，敢叫我们。神都要他的心里面一厌恶，完了。我们今天在强调信基督的天从基督，如果我们对圣灵还是迷迷糊糊，还继续反对下去，有一天神如果真的也反对了，他不理我们，那跟你所以我们在灾后那真的是没两样。所以千万要了解受圣灵说方言这件事情，绝对不要去轻忽他，因为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耶稣绝对不会说一些他要赐给我们就一定会赐给我们，而这一个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要有。哥尼流一家人全家在彼得面前听到圣灵降给一切听的人，所以说方言不是普通恩赐，也不是说他最小的恩赐，他是普遍性的，每一个人都要有，因为听到的人一切的人他都听到，在听的人一切的人他都有。五旬节第二章也是一样，门徒120个人，圣灵降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每一个人，不是像一般火论圣灵的人说谎言的人说不是啦，那个说谎言只是特别恩赐最小的，这就是反对神的圣灵。反对神的圣灵就故意把圣灵浇灌在每一个人身上，他把它故意忽略，这个就是我们要忽略。今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就问你有没有基督的脸？你没有基督的脸，你就不属基督。强调点就强调在这里。我们今天有基督的脸，我们就有圣所，我们的灵就可以跟我们的神交通。所以，因为父神是要找这样的一种人来跟他敬拜，所以神是个灵，拜神的人是要用灵跟真理来拜他。今天父找这样的人来拜他，你是父找到的人吗？还是你根本就是对这样的神的寻找你都不会非常注意？当然神什么时候要赐给我们圣灵，那是按照神他的这样的一种时候，但绝对不可气馁，要常常对他祷告，常常每天在那面前向他呼求。神一定不会对这种常常对他呼求的人不应，没有神，没有这样的神。反正是人对神好像可有可无这种态度，对圣灵也是一样的可有可无的，那才糟糕。因为没有圣灵，就好像第四节所说的，我就降给你们时雨，地才产出出产，没有时雨地就不会出出产，那没有出产就没有食物，那其他都没有够，你都不要讲。时雨是指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他们最了解，埃在犹大的这个支派地的里面，他们的土地最干旱。南国里面因为没有很干旱，所以他们需要用游牧民族，常常要赶羊子到各地方去。北国比较丰富，所以他们水草这个很丰富，所以渐渐就以定居方式。但南国比较强调一种游牧精神，游牧，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是鱼非常的这一渴慕。啊，因为这个鱼呢，就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大鱼，因为鱼很大，一下子让土地能够滋润。啊，因为迦南人看到有这种鲍鱼，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鲍鱼就是所谓巴利神明，他们称巴利神明就是管这个鲍鱼食鱼，所以说他们就是拜一拜，哎，拜那个能够让他们得到土地滋润、能够丰收的这样的神明。但是神今天要给我们的食鱼是圣灵。只有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地上，我们的心地才有可能生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所谓的神那样的爱，有神给我们的那种喜乐、平安、良善、 温柔、节制、和平等等。那这一些都是圣灵的过程，没有时宜，土地都干瘪瘪，就常常就落在那一种无力、想要都做不来的状况下。就是神不会给我们这样，就是我们自己拿着这个来的。福分的应许，第一个就是时宜。我问你为什么不愿意来跟神呢？不断的来求圣灵充满，让圣灵充满到我们的心地的里面，那使我们的心里面呢醒起来，人的心地醒起来，罗网千倍，恩典会继续来给我。就是我们从最后来讲，就是241节的那一种，他们会未受割礼的心，啊，未受割礼的心，这个字原文是包皮，包皮。包皮的心，什么叫包皮的心？包皮就是一个肉体的情欲的代表。那这种肉体的这种情欲，这个心被这个肉体的情欲包住了。那今天肉体的情欲的这个心如果谦卑了，表示说人有肉体的这种情欲呢，很高昂的，人不服输的，人要拼啊，人要冲啊，这是人。可是如果这种包庇的这种心如果是卑微了，屈膝下来了，好了，是怎么样？这种屈膝下来了，就是他们会也服了罪的刑罚。服那个字就是跟享受必要享受安息那个字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字，他们享受了罪孽的刑罚，这就是他们的心谦卑。那种不洁净的那一种刚硬的心呢，那一种心如果牵下来，柔软变成柔软了，变成清洁，就是他们甘愿服罪行。对于神今天给他们的这些难处，对于神今天给他们这一些痛苦，被掳到外边方地，没有自己敬拜的地方，他们也心甘情愿，甚至到一直他们过去所做的种子，他们所种下的，今天要收这种。不能够在自己的地方来敬拜神，我也在求神说：“神啊，请你纪念你的约。”那这样的一种约，就第42节到49节，他讲三种的约。第一个就是他纪念雅各、以撒和亚伯拉罕之地的约，很奇妙啊！他从雅各开始讲，他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他表示说。雅各是最接近他们的，然后一直推到上面，也就是说神从最近的然后一直推到最远的，神都仍然记住，不会忘记。人比较会记住人自己现在你现在的话约定，那如果过去了比较也长远的时间了，大概忘记了。他说神跟人不一样，人会忘记神所说的，但是神不会忘记他以前他跟列祖说的这些话。第二，他说他也不背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在44节，他们这个就是以色列，他们以后进入到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神呢，他不会破坏这个约。也就是说，进入迦南地的这一些人，神还是一样的跟他们所约，只要他们听话悔改，神继续跟他们所约。第三个就是第45节的，我却要为他们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这先祖是谁呢？就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那等于是等同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一班的，就是摩西时代那一班的。所以他分三种，一个就是亚伯兰他们那时候的，第二种就是摩西那时候的，第三个就是已经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人。那这三个时代的这种三种人，神都纪念。那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之约，以及神给这个所谓的摩西在西南山的这个列祖的这个约，实际上这是彼此联系在一起，他没有分开。神给亚伯兰应许之约，也等同就是西伯兰山之约啊，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他为什么这样啰里啰嗦讲到神要纪念，那表示说神解列祖之约，也给这一个所谓的西南山之约，这个都是一样的一个约， 只是他作为一个国主来讲，他是一个扩大国主整体性，以前只是一个家族亚伯拉罕那种家，从这个家已经演变成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从十二个支派变成一个国主的时候，这个是约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说扩大，但他内容那是一样的。他是要告诉我们，既然神的律法这个约是不管是亚伯兰应许之约，或是今天的西乃山之约，以及所谓的新约，事实上都同样一个约了，只是这种约你有没有圣灵。因为神的约，神的律法，除非圣灵把神的律法放在人的里面，人的内心里面是刚硬的，圣灵来要给这些谦卑的柔软的心的人顺服的人，那么神的律法才有可能在人的里面被遵行。没有圣灵，人的心还是继续刚硬，所以我们要求圣灵的时候，求圣灵让我们的心不再被肉体和我们心思意念控制住，让我们的内心是柔软心的。那么神的圣灵会把神的律法典章他的真意以及他的力量完全的放在我们这些人内心的里面，我们从心的里面就可以很乐意的、甘愿的、喜乐的、有力量的、欢欢喜喜的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恩赐的律法。律法是什么？恩赐。恩赐就好像福音是恩赐一样，哎，我们今天在神人的面前，我要最后讲一句话：神他对待管教他的儿女，他第一步一定是强制性的约束。今天的世界上的人强调自由，人要先有自由，然后他才会甘愿的去遵守神的这一个话。今天的基督教界都这样子，我反对这种说法。神不是，神反而他是一种强制的约束，他要加给我们立法。你不听话，他说一定远远的不用管教，一定要按照这个约束来做。是让人的心、人的肉体是柔软，时间上习惯性会改。这种强制约束力量，长时间的下去的话，人的心它会慢慢改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种强制力是没有用的。基督教今天很大的反对就是律法都是一种约束强制，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不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反对律法。我们今天一定要极力的要来推广律法本身就是一种强制的约束力量，没有先有强制的约束力量，人的心是放纵的，自由会变成放纵。这个跟撒旦的工作有关系，撒旦的反对我们就是说你先给我们强制，没有给我们自由，你这个父是一个很粗暴的，很残暴的神，我们今天要的是一个自由的，让我们自由的慈爱的神。基督教的神明把它搞成是那种神明，所以他们不会按照律法来敬拜神，最大的根结点是在这里。可是我们要了解强制约束，再来就是这位神对我们太大的爱护，爱到无以复加，什么都愿意给我们，什么都愿意来保护我们，爱到我们都不能够想象的这种爱，同样的也是在这个神的里面发生的。我回顾到这二十多年来，神真的爱到我们极点。当我们一了解到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十多年来神无时无刻的都是为我们来着想。着想什么？着想说你孩子啊，你到现在还不懂律法，我现在赶快要他告诉你食物的节令条例是怎么的美好，可以跟外邦人分别，神就赐给我们，我们也懂了，圣灵就告诉我在安息日里面要好好守安息，要在安息日里面要说方言，一起方言祷告，神就把一步一步的这一些所谓的土产地生出的，因为我们顺服圣灵，圣灵就让我们的地生出这么多丰富的土产，无论是洁净食物洁净条例，以后会让我们明白到说你要守我的安息生日，不是只有每周安息日，还给我们节期，让我们有十一年来连续每年都有遵守神的节庆。你说神爱不爱我们？爱到无以复加，甚至他让我们知道神的土地政策，不是说只有人，事实上 神人土地这三者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对神的土地我们更加的了解。那么大概七八年前，那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我们都各自去买了一块地，神也赐给我们那块地，让我们在那边土地里面去耕作，然后实际上去体会到神是怎样的一种运动。神神不爱我们，太爱我们了，一直到现在我们身体健康，一直到我们现在来，我们在网络上面所铺出来的这些圣经上的解释，我不敢说后无来者，但我敢说今天是真的是前无来者。这不是自夸的话，很多人他是不详细去读，不好好的耐心去读，是因为他们比较肤浅。他们那一种听到要听肤浅的，看文章要看那些比较简单的，一谈到所谓的立位记，我这样的一种严密的结构以及里面的分析，以及原文里面那种文学的一种叠加法、反风法、对比法、对应法等等的这一种原文里面那种结构，那种好，很多人说我们和版我们看不出来这么好啊。对，因为这是翻译，人家原文不是这样，人家的原文是那么样的美好。那因为这十多年来神带领我们从原文里面去读经，我们才去体会到原文里面它有它这样美好的这种光景，就是没有人能够跟我们一样。你说神对我们好不好呢？还有就是神对我们如果有错误的，他会逐渐的会来改正我们，让我们不要再继续犯错误。我们以前在基督徒联会里面所犯的那些错误，我们一想起来我们心里会害怕，我们千万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去犯那种错误，我们会乖乖的在神面前好好的守神的安息圣日，好好的用灵言祷告，好好的按照神的所谓告诉我们的这一些律例典章我们来遵循。纵然没有人跟从我们没关系，因为神太爱我们了，神的同在是太确确实实的。我们如果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二、十三节，我们来对应出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毕生这些五谷，给我们安然居住，赐给我们平安，打仗胜利，再来就是让我们生养，再来给我们的就是有神的圣所，神在我们当中里面行走，神给我们的那一种绝对不做埃及人的奴仆，让我们昂首而走，这不都给我们的吗？这一切都给我们的，这么多年来这些都给我们，你不感谢吗？你不赞美吗？我们真的是，我们只能说神啊，我们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感谢赞美，喜乐喜乐，感谢赞美，你这么多年来这么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对于神强制耶稣里的律法愿意接受的时候，神的那种爱是那一种未附加的爱，爱到让我们不得不对他说，神你是亚威，你是我的神，人家是不拜你为神，我就是要拜亚威，你就是我的神，因为你是这样的一种亚威。愿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们，你能够体会到26章这里面的爱是多么的大，荣耀归于神。